每天早上七点，听懂商业。大家好，我是小一。
我是小智。
小智，我问你，你有没有跟 AI 聊过天？
AI 聊天？你是说 ChatGPT 那种？
不是工作那种。我是说，你有没有跟 AI 说过我今天心情不好？
这好像还真没有。
但有人有，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几千万人。今天我们就聊这个 AI 陪伴。你手机里的那个 AI 到底是你朋友还是你的提线木偶？
先给你一个全景。AI 陪伴不是科幻概念，是已经发生的商业现实。2025年中国 AI 陪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0亿。什么概念？接近整个在线音乐市场的规模。
500亿都包括什么？
虚拟恋人、 AI 心理咨询师、游戏陪玩、智能宠物，所有用 AI 来陪你的东西。最典型的是 Replica， 全球用户超过1000万，付费转化率 5% 左右。
1000万人跟 AI 谈恋爱？
不是谈恋爱那么简单。 Replica 的定位是 AI 朋友，你可以跟他分享日常，倾诉烦恼，甚至建立情感依赖。很多用户说 Replica 比他们的真实朋友更懂自己。
那玩意儿真能信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从数据上看， AI 确实能提供更精准的情绪回应。它不会累，不会烦，不会打断你，而且记得你说过的一切。但问题是，这种完美陪伴是真的吗？
好，那我们来正面 PK 一下， AI 陪伴是在填补孤独还是在制造依赖？
又来。
每次都有，习惯就好。
我站填补孤独。 AI 陪伴解决的是一个真实需求，现代人的社交焦虑。很多人不是不想交朋友，是交朋友的成本太高了。 AI 提供了一个零成本的情感出口。
零成本？你花时间，花感情，甚至花钱订阅，这叫零成本？
我说的是社交成本。你不需要维护关系，不需要考虑对方感受，不需要约时间见面。 AI 24小时在线，随叫随到。
完了吧，你承认这是在逃避真实社交？
我没这么说。
你说的不需要考虑对方感受，那真实社交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考虑对方感受。如果你习惯了 AI 的无条件接纳，你还愿意投入真实关系吗？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接了。但我要反驳你， AI 陪伴不是替代真实关系，是补充。就像一个人住的人养猫，猫不是替代朋友，是填补空白。
那如果 AI 比猫更懂你，更听话，更不会惹你生气呢？
理论上讲，但实际上嘛， AI 没有真实意识，它只是在模拟理解。这种模拟可以骗过你一时，但骗不过一世。
那如果用户知道是模拟，但还是愿意投入感情呢？
那就是用户的选择。 AI 陪伴提供的是一种可控的关系，你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随时调整对方的人格。这种控制权在真实关系中是不存在的。
所以 AI 陪伴的卖点是控制？
可以这么理解。真实关系是双向的，不可控的，有风险的。 AI 关系是单向的，可控的，安全的。很多人选择安全。
好，那我们来算一笔账， AI 陪伴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我粗算一下， Replica 这种模式全球用户1000万， ARPU 每用户平均收入大概每月7美元，光是 Replica 年收入就接近1亿美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对， AI 陪伴的真正大市场在中国。00后使用 AI 聊天工具的比例超过 60%， 而且付费意愿很强。虚拟偶像、 AI 恋人、智能宠物，这些品类的付费率都在 5-10% 之间。
那中国 AI 陪伴市场能到多少？
保守估计2025年500亿，2028年可能破千亿。但这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 AI 陪伴的边界在哪里？
什么边界？
伦理边界。如果 AI 可以模拟任何人，逝者、前任、偶像，这种模拟的边界在哪里？如果 AI 可以生成完美恋人，还会有人愿意接受真实的不完美吗？
所以 AI 陪伴的终极问题是，它是在帮人连接还是在切断连接？
对，如果 AI 陪伴让人越来越不需要真实关系，那它不是在解决孤独，是在制造一种新型的孤独，被算法包围的孤独。
好，总结一下。
第一， AI 陪伴市场规模已超500亿，还在高速增长。第二， AI 陪伴的核心卖点是可控的关系，安全，随时可用，无条件接纳。第三，但伦理边界模糊，可能制造新型孤独。
最后补一句， AI 可以陪你聊天，但不能替你生活。
你抢我台词？
咋的，不服啊？
好好好，算农队。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聊聊当情绪被定价，消费主义的终极形态。
明天见。